李靖、张领和苦狼三个人住在店房里边，想要摸摸情况，师傅一家是怎么叫人家逮捕的，逮捕的经过又是什么样子。结果问了个胡了八图，也不太了解内情，就是这个徐璐啊多少知道一点儿，也说不清道不明。因此李靖决定哥仨赶奔京都接查摸底，想什么办法把老师一家人救出来，因为师父对自己太好了，不救出师父一家死不瞑目。偏赶这么个时候，灌九州赶到了。这灌九州啊，眼珠子都红了，现在半月山庄不存在了，周边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走的逃走，老伴亲人都死在乱军之中，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总司令，能瞒得了吗？他是尾随着李靖跟到店房的，到了现在他就等于邀李叶冲牌，谁玩跟谁来。人呢，怕这怕那都是假的，怕死才是真的，要把死字豁出去，无所畏惧。因此他斗丹天喊喝一声，李靖你出来，我等待着。李靖三个人等出来一看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是灌九州一人。张炳伸手把红毛宝刀拽出来，苦狼拽住龙虎判官双臂，刚要伸手，李靖给拦住了，慢，我说完了再打也不迟。李靖下了台阶，来到灌九州近前，前辈怎么你尾随到这儿来了，难道你还想打下去不成？当然，不叫我干什么来呀？李靖，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你也知道我是拼命来的，我现在一个人活着也没劲儿了，今天杀死一个我够本，杀死俩我就赚一个，我一定要给我的死者报仇，拿命来。往上一纵就是一鞭呐，李靖闪身躲开，他第二鞭又到了，刚躲开第二鞭，哗隆哗隆哗隆，三鞭四鞭五鞭又下来了，但是李靖一直没还手。张炳和苦狼就一皱眉呀，心说这干什么，这是哪有功夫跟他浪费这时间呢，他为什么不还手呢？其实李靖有自己的打算，当他十个照面过去了，李靖把手一摆，慢，灌九州我可不是怕你，为什么不还手你清楚吗？
我不清楚。
不清楚我告诉你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你耿耿于怀，还要把前面那个茬给捡起来，你想一想你能达到目的吗？你说你豁出去了，你不想活了，这叫欺人之谈，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真把我们逼急了，我李靖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，我还有两位弟兄呢，我们仨人要合在一处，你能达到目的吗？还有句话我要提醒你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逃命去吧，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，我不究既往，如果算起老账，一篇篇一件件，你干的坏事就太多了，你光知道你死伤了不少人，我们呢，我们的损失多大你清楚不？灌九州啊，我李靖不敢说有容人之量，但是老师告诉你的话我念念不忘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、啊、 关九州，这就是我不还手的目的，我不想把事情计划，你懂吗？好啊，李靖，伶牙俐齿，你真能白活。我灌九州不领你的情，你不还手，你活该。你胆小怕事，今天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李靖一开始忍无可忍，探膀臂拽出腾蛇剑。灌九州啊，你得寸进尺，逼人太甚，我李靖不才得罪了。说着话晃宝剑，二人斗在一处。其实这灌九州能耐是不小，现在显而易见这能耐退化了，不如两个月前了，可能跟心情有关系，招数显得有点散乱。李靖呢，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绝招挥天拔剑，这宝剑光滑闪烁，一剑快似一剑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万道霞光，真好像绝了梯的洪水相似，舞动的跟剑山相仿。关九州是眼花缭乱的，一个没注意，让李靖上边一剑底下一脚正踹在小腿肚子上，那腾他来个前脚单腿跪地上了。李靖宝剑一挥，打了一道绿闪呢，灌九州心里一翻个完，这算交代。老伴儿啊，我找你来作伴来了。哪知道等了一会儿没事儿，他把眼睛睁开了，再看李靖收剑已跳出圈外。灌九州逃命去吧。李靖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话都说完了，我不想重复，逃命去吧。我完不了，你这是羞臊我。你说这位跟发疯似的，抡起鞭来追赶李靖，又是一鞭。李靖万般无奈，二次跟他伸手，再一伸手，灌九州更不行了，刚才是堵着气，又羞又臊又恼，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明知道不行还努着劲儿想干，那可以吗？所以这一伸手就占了下风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。再看李靖使了一招叫白蛇吐讯，宝剑的剑尖直刺他的梗嗓，啪一道寒光就到了。灌九州一闭眼，就觉着凉的丝儿的下巴壳上挨了一下，闹了半天李靖啊，把那宝剑平着，用宝剑的背儿在他下巴壳上拍了一下，把灌九州吓得一蹦多高。李靖二次收剑，前辈多有得罪，你逃命去吧。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？灌九州是脸红脖子粗啊，嗨，老七呀、啊，看来我没法给你报仇了，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？李靖，别看你两次饶我，我恨你呀、啊，咱俩是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我就到阴曹地府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把你拿来去呀、啊，不活了！噔噔噔噔噔，他奔西墙就跑。李靖一愣，可为时已晚。再看灌九州，啪的一脑袋，撞了个万朵桃花开，哭同是死尸在倒啊！三人到近前一看，死定了，脑瓜瓢都裂了。这么一折腾，变房能不知道吗？那葛掌柜的来了，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因为这客人呢、啊、经常有喝醉了的，耍酒疯，摔盆摔碗骂祖宗， 甚至大打出手的都有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等赶到出事地点一看，一死倒，花虎脑子流出来了。要了我的命喽！我这是店房啊，我这可不是刑场啊，这往后我这店我该怎么开？李靖到今天，各掌柜了，跟你毫没关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事儿他自己碰死的，你看出来？你看墙上的血迹，他赌气没达到目的，他自己自杀了，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。各掌柜的，这么办啊？实在对不起，事儿从我们身上引发的，这有文银100两，作为损失费吧。你马上派人买口棺材，把它沉淀起来，深深挖个坑，把它埋了吧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，哎呀，这不好办呢、啊。这到官府我怎么交代？苦狼过来了。我哥掌柜的，你非报官吗？你要不报官，你不说，我们不说，谁知道？嘴长在你脑袋上头，你怎么说还不行啊？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事在人为嘛。哎呀，大侠，这别说了。苦狼说到这儿，一伸手拽出一张200两银子的银票，啪，往他手里头一拍。做损失够不够？你说，喂，可掌柜的一看，300两银子，那是钱呢。哎呦，这好，好，好，好办，好办。各位大侠，没你们的事儿了。这事儿呢，我打点衙门也好，处理善后也好，全够了，全够了。我谢谢。苦狼心说，钱通神路。你看刚才那德行。这是一见着钱了，什么事都没了，马上处理。葛掌柜的怎么处理咱不说，再说那个徐禄，就是徐德言原来那个老家人，急冲冲来找李靖，把李靖叫到没人的地方。李公子啊，我老了，我老糊涂了，想跟您说事儿，说了一半下半截我就忘了。这不嘛，我回到屋里头想了想啊，猛然想起来了，还是了不起的大事儿，给您。什么东西？李靖一看一个包，把包打开一瞅，上中下3本皇宫秘籍，一看这是原本。原来老师说了，原本已经烧了，看来没烧，怎么在徐禄手里头？徐禄，这怎么回事？李公子啊，你千万别多疑啊，这是我们老爷你老师做的长远打算。原来说这皇宫秘籍啊，引来的是非太多太多了，怕你呢一直惦记着有压力，所以跟你说把它烧了。其实烧的那是假的，被东海老魔头冷寒冰抢走呢，也是假的。真正的东西我家主人就转移了，给了我家少爷徐茂公，这不是家摊了事儿了吗？在他们临走之前，徐茂公和夫人把皇宫秘籍又给了我，让我妥善保管，同时还说如果见着李公子，无论如何把皇宫秘籍交给你保管。你说这么大事我怎么办了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徐禄啊，我谢谢你了，这东西我保管吧。是是是是，我可交给您了啊，您可千万留神，我走了。徐禄走了，这是宝贝啊。李靖就想起来了，原来不因为这3本书爹能死吗？一家子能遭毒手吗？哎呀，看来这个东西啊太值钱，就能引来杀身之祸呀。他把秘籍赶紧揣到怀里了，转身回来，苦狼张炳都等着呢。李靖也没谈这个事儿， 苦狼就说，我说大哥，明儿个咱还得起身，早点歇着吧，好吗？
好，
大家打了个盹，天亮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吧。吃完了饭起身，一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到了长安，到了京城了。不愧是大都会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车水马龙啊，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。他们找了座店房住下了，休息片刻，李靖就跟他们商量，那么咱们也到了京城了，怎么能打探出我老师在哪儿压着？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可怎么办呢？张炳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李靖啊，我在路上我就想，我想起一个熟人了，这人还了不起，如果他肯帮忙，这事不成问题。谁？嘿，东关外大兴善寺的老方丈圆通长老啊。原来我在京城住过多少年呢，经常到大兴善寺去溜达，故此跟圆通长老处的不错，他肯定还记得我。我听说这个圆通手眼通天嘛，跟各大王府的跟各大官都有往来，有个喜事，哎，他经常是座上客，听说他跟越王杨素都能说上话，威望极高。我说不如啊，你们跟着我到庙里去一趟，见见圆通，把咱的来意说明白，他要想插手给你摸清情况不费劲儿。太好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李靖着急啊，救人如同救火嘛，因此坐了一会儿，三人起身到东关外大兴善寺。哎呦，你说这庙宇这个大呀，金碧辉煌啊。进了青龙门，见小和尚一打听，小和尚乐了，阿弥陀佛，我家方丈正在禅堂呢，三位往里请吧。三人挑帘等进了屋，一看正中央有一张禅床，禅床上有挺大挺大的蒲团，有个胖大的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打坐。就这人啊，在那坐着比苦狼的个儿都高，那肉都单单单单的，红扑扑的脸膛，脑门和鼻子头都闪光啊，秃脑袋上受着九耷了，受着戒，脖项下带着138颗宿珠，那眼眉都长出多长来，好像长眉罗汉相似。可仨人一进屋，老和尚把眼睁开了，一眼就看见张炳了。弥陀佛，来的莫非是张大侠吗？老禅师一向可好，弟子张炳给您磕头了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请起请起。说着话分宾主落座。这老和尚圆通啊真热情啊，拉着张炳的手，我看看我看看，哎呦，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，你跟我学呀，哎，这要不控制，用不了一年半载，你比我还得胖。张炳是哈哈大笑，说了几句闲话给做介绍。老禅师啊，这是我两个过命的好朋友，这位家住陕西三原县，叫李靖李药师，这位叫苦狼金敬天，是我亲师弟。哦，欢迎欢迎啊。李靖的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李大侠，三生有幸啊。我张大侠有事儿吧？哎，没事儿你不能来。老当家的，你说对了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老当家的，来求你来了，说说，凡是我能做到的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有一人号称南齐，叫徐德言，您听说过吗？何止听说过呀， 那还了得吗？你是不是想打听徐德言现在落到何方，压在什么地方？
哎，不对呀，
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这件事情京城都轰扬动了，可以说夫如尽知，何况贫僧啊。哎，你们这一来我就猜到八九。那徐德言听说是李大侠的授业恩师，李靖点头，正是。为此事把我们急坏了，老师傅，您能不能帮着我们查询一下，究竟我老师一家关押在何处，是怎么定的罪？哎呀，李大侠，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？你别忘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朝廷想治你的罪，想什么办法也能给你捏造出罪名来。哎，至于关押何处嘛，我知道，就押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头。外间传闻说刑部牢了，知府衙门，胡扯，没离开越王杨素府，但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了。原来如此，苦狼一听站起来，我说大哥师兄，既然有了着落的，那咱就起身吧，赶奔杨素府把人救出来不就得了吗？老和尚一听乐了，金大侠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，你上杨素府去救人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拿鸡蛋去碰石头。叫你们三位啊，你们知道杨素是什么人吗？那府里除了军队护卫之外，高手如林，能打的武林界的高人太多太多的了。慢说你们去救人呢、啊、你们错走一步就粉身碎骨。我并非长人家的威风，灭你们的锐气，要想救徐德言一家，还得策略，还得动脑筋啊。看来老和尚真明白事。李靖越听越有道理，大师，现在我三人方寸已乱，望大师给我们出个主意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难呐，我没法说呀。张鼎是个急性子，张鼎一听就站起来了，我大师，我拿自己没当外人，拿您也当了我的亲人了，有话您尽管讲，难什么？要不要脑袋？要脑袋我张鼎头一个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您说吧。还不至于那么严重，因为我到过杨素的府，我听他们的传言，杨素为什么把徐德言一家给压起来了呢？其目的要一本书，就是皇宫秘籍。